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5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脱胎换骨，讲真相，践行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6日。我是2014年3月得法的，今年74岁了。我能喜得大法，得到这万古机缘修炼大法，是慈悲的师父保护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从一个私欲满身的我，能够按照宇宙大法的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心里只有感恩。感恩师尊，感恩大法，让我懂得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人来世的真正目的。今天在这里，我向师尊汇报，与同学们交流我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修炼后的我脱胎换骨。修炼前在家里，我永远是说上句的。我和丈夫常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的职称比他的高，所以单位分的房子是我的名字，房证上也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我的工资也比他高，所以家里的存折都是我的名字。丈夫家里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所以他时常给家里钱，我就不愿意了。我说我还没给我们家钱呢。因为这些事我们经常吵架，他也总是说我，为什么你就不能对我好好说话，要不就是反问句，要不然就是冷战。那时我真的是从心里看不起丈夫。修炼大法后，我真的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修炼大法后，我才知道原来的我离宇宙大法真善人特性太远了。我整个都在党文化中浸泡着，说话办事都是党文化那一套，要是没有得到大法，那我就彻底毁了。学法后知道了大法的法理，我就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首先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从每一件事情做起。这时我看到的丈夫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工作中兢兢业业，在家里做饭各种家务事都能做，而且心灵手巧，家里所有电话需要修理的电器等各种事情，只要能做他都是自己做。不管在单位在家属区，口碑都很好，而且非常孝顺我的父母。修炼大法后，我也处处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后来帮我换了大房子，这个房子的名字是两个人的，现在家里的存折什么的全都由丈夫打理，存折也换成了他的名字。他父母家和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他每次回家我都说你多给家里点钱，遇到过年过节我们要是没有回去，那就让丈夫给家里人钱，请他们买过年过节的东西。如果我们回家，那就我们买好东西，做好饭，请大家回来吃。我的一个小姑子说，嫂子回来我就愿意回来，啥也不用我们干。婆婆过生日，我们拿钱请全家到饭店给婆婆祝寿，大家也很开心。现在的我在家里说话语速也变得慢了，能心平气和地和丈夫说话商量事情了。家里就是我的修炼环境，现在他说我的时候，我尽量少说话，做得不对的地方马上改过来，同时注意以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这都是我修炼的环境，我可要把握好每次过关的机会，向内找，提高心性。现在我常常想，修炼大法太好了，我以前错过那么多机会没得法，要是早得法，那我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人做事了。我现在每天早上3:10起床，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统一练功，上午学一讲转法轮，下午出去讲真相，回来后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有时间就背法， 晚上学习师父的新经文。现在的我很单纯，从一个满脑子只想赚钱的常人，升华为践行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师父多次告诉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多学法。我以前学法发正念时容易走神，我现在学法的时候，告诉自己要以敬师敬法的心态，用十分虔诚、恭敬、谦卑的心态，带着感恩的心，静心的学法。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法的内涵，才能同化大法，而不是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学法。遇事用法对照，修取人的观念和执着，真正的学法得法。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践行大法弟子的使命。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我只要有条件，每天中午发完正念后就出去讲真相救人。这里讲几件讲真相中让我感动的事情。有一天下午出去讲真相，看到一位老大姐坐在台阶上，我说：“看你身体挺好的。”她说：“是啊，告诉我都86岁了。”我马上说：“看大姐这么善良仁义，上天会保佑你。”她说：“是啊，我天天都在念老天保佑我。”我说：“那你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躲过疫情，躲过灾难，身体越来越好。”我又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入过团队。我说：“那咱们就从心里退出来，上天就会保佑你。”他说：“好。”这时我就给他讲：“你看现在疫情，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人没有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做，上天不容，开始收人了。中共建政以来，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3年大饥荒，饿死4000万人，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8964杀害了那么多学生，99年开始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迫害佛法天理不容，所以现在老天开始收人了。”他说：“是呀，你看这么多年共产党哪给老百姓做好事了，整天是斗，今天这帮人斗那帮人，明天又反过来斗这帮人，从来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3年疫情给老百姓折腾惨了，现在上医院都去不起。”我送他一个真相护身符，我说：“这可是非常非常好的，能保佑你和家人平安，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他高兴地接过去说：“这可是宝贝，我可得装好。”接着就把外套的拉锁拉开说：“我得装到内踝口袋里。”明真相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都在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一天下午出去讲真相时，看到一位中老年女士，我就和她聊了起来，说了几句，我就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他说：“法轮功，你们师父不是去美国了吗？”我告诉他，师父在美国是因为现在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世界150多个国家，转法轮这本书已经翻译成50多种语言。他又问：“那你们还有活动吗？”我告诉他，我们有一个网叫明慧网，全世界大法弟子都上这个网。我又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队。”我说：“那你就从心里退出队，上天就会给你抹去毒誓，你就会有福了。”他说：“好。”我说：“你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会躲过疫情，躲过灾难，身体会越来越好，日子会越过越顺，你会有个平安美好的未来。”看他马上就到小区门口了，我就大声说：“祝好人一生平安。”突然他大声喊道：“也祝你平安，祝你们法轮大法越来越强大。”我也大声回应道：“谢谢，谢谢。”一次在路边遇到一位女士，同她打招呼说：“你好。”她说：“ 我有点想不起来你是谁。我说咱们见面就是缘。他说对。我说看你这么善良，上天会保佑你的。他说我是信教的。他说信什么教我还没听清，每周都去参加活动。我说如果现在人人都有信仰就好了，就不像现在这么乱了。现在的人只要能弄到钱，什么坏事都做，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了。他说是这样的。他又很开心地说，本来我今天不想出来，因为一个人在家里已经习惯了，我也不愿意和别人交流。今天一定是神安排的，让我遇到你，我太高兴了。我说你是个善良人，是有福分的。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天就会保佑你。还有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都入过。我说那咱们就从心里都退出来，你就会得到神的护佑。你还记得以前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时的口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吗？我说天地都是神，我们是敬神，神才能保佑我们。所以我们从心里退出入过的党团队，上天就会保佑你，万事吉祥如意，健康平安。他双手合十，高兴地说好。他又说今天能出来让我听到这些，一定是上帝的安排。众人在觉醒，能听到大法的福音也是他们千年的期盼。我们牢记使命，千万不能错过师父为我们寻找的每一位有缘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同时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世人都能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为自己和众生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披露迫害信息的一点建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8日。对迫害过程中迫害人信息披露，也就是对迫害实施者施加者的个人信息披露，我有一点建议。刑辩律师有一句话，决定权在哪里，辩护就在哪里，意思是说基层承办人往往无法决定最终结果，要找到真正的决策者才能解决问题。在许多案例中，信息披露只曝光了派出所人员、庭长、审判员、书记员、监狱大小队长、狱警职位和姓名，可他们只是指令的具体实施者，而发出指令的人往往来自于负责维稳、信访、司法的省市县的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市县长，以及省市县各级公安厅局长、各级法院院长、各级检察长、监狱长、司法厅厅局长这个层面，他们是真正幕后的决策人、受益人、施压人。这些掌权者他们隐藏在幕后，以为罪恶的链条足够长，自己没有亲自参与迫害就是无罪的，或者只是执行更上一级的指令，自己就是理所当然无辜的，绝不是这样的。这些掌权者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是罪恶链条的第一环，即使发生哪怕一起迫害事件案件，也与该地区该机构的掌权者直接相关，因为他们是执政者、执法者，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维护者。如果没有这些人制定的行恶的政策、原则和尺度，没有他们对基层的强制督办、功名利禄的奖励，基层人员不会费力地主动干些知法犯法的勾当。 现在是司法人员终身责任制，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和酷刑折磨的决定权，显然在承办人的上一级或更上一级，在那些掌权者手中，从骚扰到绑架，到判刑，再到入狱折磨转化，基层人员都是为了配合上级组织发布的政策、行动、运动、指标而做出的具体动作。俗话说，家里看到一只蟑螂，暗处可能藏着几十上百只。有许多迫害案例尚未在明慧网报道出来，比如监狱里酷刑迫害某个大法弟子，这个迫害一定在监狱整体的环境和氛围里被允许的，那么监狱里一定有更多迫害已经和正在发生。如果只曝光实施迫害的几个狱警和犯人，其他的迫害依旧藏在高墙内，未被触及，无人知晓。所以具体的承办人的信息需要披露，而这些决策者、施压者的信息更要公布于众。虽然这些高官的具体信息很难获取，但是在省市县委及政府网站、区委及政府和开发区委及政府网站、省市司法厅局网站、监狱管理局网站、各级法院网站、各级检察院网站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姓名、简历、职位、职责范围，在当地政府或媒体新闻里也能看到他们参加近期会议、工作视察的内容，也能以此搜索到相应的职务和姓名。比如某市的某区发生绑架或非法审判大法弟子事件，那么除了曝光派出所、区公安分局、法院和检察院具体承办人信息外，可以按职位搜索区委书记、区政法委书记、区长、主管维稳的副区长、公安局分局长、各级法院检察院负责人的信息，还可以到市委市政府等网站搜到书记、政法委书记、市长、主管维稳司法的副市长的信息，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网站对相应各级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信息都有公布，乡镇开发区也是一样，以此类推。又比如监狱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搜索该监狱的上级单位某监狱管理局，其官方网站会有监狱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名单和职务简介，该监狱主要负责人名单和职务简介，同时搜索该省的司法厅网站，得到司法厅负责人的信息，其中有司法厅厅长和主管监狱工作的副厅长信息，他们对这些事件案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大陆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些部门和机构应该都有专职人员在看明慧网，按时在做统计记录，定期汇报给掌权者、决策者，那么曝光了这些领导层级的人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震慑和警示，而且对营救统修、削减减轻该地区和该监狱的迫害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点出他们的名字也是慈悲与行恶者，让他们悬崖勒马，停止作恶。如果继续行恶不知悔改，这些信息也会作为一种行恶的记录，成为证据，日后在各种追查、调查甚至审判中代查代用。个人粗浅认识，仅供同修参考，同时也希望看到此文章的大陆体制内人员多一些思考和良知，不要随波逐流，自毁前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还在执迷于看手机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8日。提起执着看手机的这个话题， 可能有的同修都觉得疲了，老生常谈，因为太多同修交流过这个话题了。我知道有很多同修在手机问题上摔了很大的跟头，也有的同修还在看。但前段时间，本地有位同修因执迷于手机险些丧命。同修想把他的经历写出来，提醒还在执着看手机的同修，修炼绝非儿戏，这个东西真能要命。这位同修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大法之前，他的婚姻并不幸福，公婆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他，丈夫拿铁棍往死里打他，公公当街骑着他打。他要有些日子没回娘家，他的父亲就会担心地说，是不是让他们把腿打折了，回不来了。1998年他得法了，刚得法的时候他的心情激动不已，当时就想，这些年的咒真是没白挨，可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了。他的丈夫再拿铁棍打他，他也不跑了，但乡亲们怕打出人命来，架着他跑，他就想，不跑了，大法该我得多少我就得多少，打死就打死吧。此念一出，她的丈夫单腿跪在了她的面前，她知道这是师父管她了。得法后身上因挨打留下的伤痛也都痊愈了。1999年720后，她骑着自行车去北京上访，想为师父喊冤，因为路途遥远，半路骑着骑着自行车，前车轱辘就骑掉了。同修们就轮流驮着他，还帮他驮着掉了车轱辘的自行车。到了北京后，他被劫持到前门派出所，后被当地驻京办接回。在邪恶最疯狂的迫害中，承受种种酷刑，九死一生地走了过来。九死一生真的不夸张，如果不把命豁出去，真的是走不过来。就这样，一个720之前得法的坚定的大法弟子，却在臭水沟里翻了船，险些丧命。这些年环境稍微宽松了，家里人也都支持他修炼了，他自己却执迷起看手机来。因为他是自己做小生意的，需要用微信，这些年他就一直没卸载微信。刚开始是在手机上购物，没完没了的买东西，一刷就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刚开始还后悔，但就是控制不住，看大法书就犯困，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是魔在干扰。按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干什么都上瘾，干活也上瘾，不干完了不睡觉。但这手机哪有看完那一天呀？微信上的小视频，你想看什么就总是给他没完没了的推送，看得色欲心都起来了。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他自己说一年看不了两遍转法轮，看手机看的大法书也捧不起来了，就是疯狂的看手机，最后疯狂到没黑天没白天的打游戏，就想着通关。这期间他儿子说他，你不看你的书去，你老看手机干嘛？他的丈夫也说他，别晚了，睡觉去。这时候他已经几乎完全被魔控制住了，谁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师父没少点化他，他经常做一些不好的梦，他也知道是师父在点化他，但还是放不下手机。直到有一天，他玩游戏玩了大概三天两宿，看得眼睛发胀，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影，下台阶都得用手扶着，他才不敢看了。随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一天凌晨，他发完12点正念后想去趟厕所，一起身就天旋地转。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去了趟厕所，回来后就一直吐，从凌晨12点吐到了早上6点，快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她想，丈夫是常人，真给送到医院去，会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就心里对师父说，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得让人知道我这样是看手机看的，求师父救救我，帮帮我吧。此念一出，他就觉得自己的后背哐的一声炸开了，元神离体了，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趴在床上，从后背炸开的缝隙中流出了很多像墨汁一样的黑墨子，身体几乎已经被黑墨一样的东西占满了，只有中心还有一点点像肉一样的红色，那应该是他对大法坚定的心吧。后来他被拉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脑梗死，按照他女儿的话说，就是司令部被堵住了。同修正念挺强的，不认为是病，明白了是自己执着于看手机造成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他儿媳说，这要是常人血压200多，一碰头就吐，还到得了现在，早完了。其实当时听完同修讲完他的过程，我挺好奇的，60多岁的人了，怎么能执迷手机到这种程度呢？就是一个常人也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呀。后来想，还是有执着心造成的，执着于小弟，骗子就在手机上骗他，把他的执着无限的放大放大，直到人家要他下载软件交钱，他才停止，觉得自己了不起。执着于名，就一直让他在手机上通关通关，通不完的关。执着于种菜，手机上就没完没了的给他推送如何种菜。总之，你执着什么，手机上什么都有，他会把你的执着无限的放大放大，直到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被魔鬼操控，把你从修炼的队伍中拖下来，甚至要了你的命，毁了你生命的永远。师父在这方面的法讲得很严肃了，但还有多少同修还在执迷于看手机，舍不得放下，浪费着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修炼时间。时间不会无限制地延续下去的，如果到结束的那一天，你还在沉浸在看手机中无法自拔，师父给你摆在哪儿？这个问题不值得深思吗？很有可能都走不到法证人间的那天，就被旧势力淘汰掉了，你不冤吗？那又能怪谁呢？这不是自己的问题吗？同修在看手机的问题上摔了这么大的跟头，还不能让还在执迷于手机的同修警醒吗？我问他，想对还在执着看手机的同修说点什么吗？他说，手机真的不能瞧了，太可怕了，真能要命的。曾经执迷于看手机的这位同修，现在已经通过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提高得很快，生活能自理了，也不再看手机了，但毕竟是摔了一个大跟头。应同修的心愿，我写出此文，提醒还在执迷于手机的同修，修炼非常严肃，绝非儿戏，放下手机，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